您好，朋友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继续说书体段子。前面介绍了清代行书的道路之困，下来我们就讲代表性书家的行书探索。刘罗锅行书如何集大成？刘罗锅就是刘墉。清代行书的道路之困中间，刘墉与梁同书、王文志、翁方刚等人呢，作为帖学派的代表，他们坚守阵营，而刘墉是其集大成者。碑帖之争的旗手康有为是这样评价刘墉的，说他立后思臣，金摇麦聚，就是力量后世，思虑沉稳，筋骨呢摇荡，脉络凝聚，这样的一个行书特色。进士行草书作浑厚一路，未有能出十安之范围者。近代做浑厚一路行书的没有超出这个刘墉行书的范围。吾故谓十安即帖学之成也，所以我称他是帖学之集大成者，这是康有为的说法。刘墉是如何成为集大成者的呢？刘墉啊，早年的行书学的是赵孟頫、董其昌，这是当时的流行风气，求其言美。而到了中年，这是他的关键期，开始学苏轼。苏轼行书呢，饱满圆厚，用笔多变，脱胎换骨，自成一家。那么他从此就学到了自然平和、转折多变这样的特色。同时他还学颜真卿，颜真卿的行书呢是雄浑雅健，骨肉相间，气苍韵遒。刘墉从他身上学到了严谨、强劲、浑厚。刘墉就从苏轼、颜真卿将宋唐的笔法以及传统的帖学精神传承下来了。更难得的是呢，在清朝的帖学行书阵营中间，他的革新精神可以说鹤立鸡群。他将苏轼的方笔变为圆笔，折笔变为转笔，他将颜真卿的精气神充分吸收，使得他的字体看起来平淡，实则呢神采内聚，有一种中和之美。那么此时他的代表作品是宋蔡明远序。晚年刘墉的行书吸收了北朝的碑版特色，他也开始接触了碑学精神，以拙朴来表现其浑厚之气，位厚神藏，功夫极深，代表作品是行书轴。这个行书呢，绵里裹铁，有儒雅的气质，又有庙堂的风范。刘墉成为集大成者，主要是源于两方面。一方面呢，他位重权高，老成持重，深得儒家的中庸之道，故而他的行书就沉稳、虚和、博大，而有庙堂之气。另一方面呢，他还有道家、世家的精神旨趣，所以他的行书虚静空明。那么这样两个方面使他的行书表现出初看起来好像圆软滑，就像一团团的棉花，而细看呢，骨骼分明，内涵刚劲，其境界被概括为三个字：静、淡、清。这儿我们要提到一个故事，很能表明他的 突破传统的创新精神。据说当时翁方刚的女婿跟刘墉学书法，那么这个女婿传来话说，翁方刚质问刘墉的书哪一笔是古人的。刘墉通过他的女婿回话反问翁方刚说呢，你哪一笔是自己的啊？这个很有意思，这就是帖派的两个大师，他们各自的特色完全不同。具体来看，刘墉行书的特色成因可以这样来表述，他在年轻时候呢，清廉刚正，锋芒毕露，而到了中年以后，他就深知了官场的规则，所以明哲保身，行书就出现了墨厚圆润，他把自己包裹起来，包得很深，不露棱角，掩饰了筋骨，甚至看起来这个书法呢，就像那种弊病所说的叫墨珠。而到了晚年，他阅尽世事，心怀坦然，于是他的行书就开始返璞归真，被描述为拙中取胜，静处得利，淡中入妙。总而言之呢，清代行书在成化阁帖、赵孟俯、董其昌这样的泥坑里头陷得非常之深，这主要原因是社会文化的衰老，而刘墉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而且他的新书风典型的代表了此时的文化特色以及行书的状态。大家可以根据我们提到的几个代表作品去仔细品味。好，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下次再见。